正经广播剧，
这是奇妙真实的事，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好，这里是圣经广播剧节目，很高兴又在这个节目当中与您见面了。以色列的王大卫有个非常特别的个性，以才干来看呢，他是一个伟大的人，他也是一个音乐家。以成就来论呢，大卫可是一个常胜将军，是一个人们心目中的英雄。但是大卫的人生经历却是一个被扫罗王憎恶、被妻子轻视、被儿子叛变的人。但对于大卫来说，追杀他的人他几次都放过他，他不以恶报恶，甚至为扫罗的死哀伤。对于轻视他的妻子，他却深深的爱他。面对背叛他的儿子，他却主动的退出，当儿子灭亡的时候，他为儿子的死哀哭伤痛不已。像这样的人，你怎么来看他呢？圣经上说，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。
约押边说，边拿了三支短枪跑了出去，将悬在树上还活着的押沙龙用刀刺透了他的心，然后把尸首扔到森林中的一个大坑里。
弟兄们，把石头堆在他的尸首上，我就吹号角结束这场战斗。
报告约押元帅，让我去把耶和华为他报仇杀敌的大好消息报告大卫王好吗？
那不行，亚西马斯，你今天不可以去报这凶讯，因为王的儿子才死，我要差这个古实人去报讯。
是元帅，我去马哈念城报讯。
约押元帅，还是让我去吧，我跟在他后面好吧。
古实人已走了，你还去干什么？
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要去啊。
亚西马斯，真拿你没办法。好，亚西马斯，你也去吧。
亚西马斯走捷径，超越了那古时人，竟比他先到。这时，大卫坐在马哈念内外城门中间的地方，守望的人到城墙上去，站在门楼顶上观望。不久，听得守望人大喊：“
报告陛下！”我见一人由前线战场的方向跑来了。
若是独自一人，就是报好消息的。
报告陛下，随后又跑了一个人，
他也一定是报好消息的。
前面一个好像是萨都的儿子亚西马斯啊，
他是个好人，一定是来报好信息的。
一切都好。
起来，亚西马斯，我问你，那少年亚沙龙还平安吗？
约押元帅差派我们的时候，情况正混乱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很乱。
你站到一边去，也许后面那个人会回答我的问题。
我主我王，请听好消息，耶和华上帝今天已救你脱离了一切背叛你的人。
那少年人押沙龙还好吗？
但愿我主我王的一切仇敌都像那少年人一样的下场。
大卫听到押沙龙死了，非常震惊，就跑进城楼上的屋内痛哭。
我儿押沙龙啊，我儿押沙龙啊，恨不得我能够替你死啊，我儿押沙龙啊，我儿啊。
凯旋归来的军队回城时没见到王出来迎接他们，听说他正在为其子押沙龙哀哭，就特别安静地进了城，像是打败了仗的人回来一样。
欢迎约押元帅凯旋归来。
王在哪里？
他正在城楼上的屋子里为押沙龙哀哭。
竟为那个谋反不孝的儿子哀哭，我上去开导开导他。
押沙龙啊，我儿啊，
还在这里哭？大卫，请听我说，你今天入没了每一个为你英勇作战的人，他们拼了自己的性命去救你和你的后妃及儿女们。如果今天押沙龙还活着，而我们都死了，那你就高兴了，是吗？现在请你振作起来，出去嘉许慰问你的部队吧。因为你若不这样做，今夜以后就再没有一个军兵愿意留在你这里了，那将成为你一生所遭遇到的最可怕的灾难。
你说的对，月牙，我就下城去安慰和嘉许各位将士和弟兄们。
陛下早安。昨天大败押沙龙和他的军队，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奇妙大胜利，现在不正是我们护送你回耶路撒冷和王宫的好时机吗？
月牙，我正在考虑呢。那么多人跟从押沙龙背叛我，我想除非老百姓表示真正要我再做他们的王，否则我不太愿意回耶路撒冷。这几天听到什么新消息没有？
陛下，你决定由百姓请你后你才回去再做王，这个想法是对的，是聪明的。我刚听到以色列人中间都这么说，这些年来大卫王曾救我们脱离许多敌人的手和非利士人的手，现在却为了躲避押沙龙他逃走了。既然我们所高的押沙龙如今死了，那我们何不再请大卫王回来呢？
这话是以色列十个支派说的，还是我自己犹大支派说的呢？
是那十个支派说的。
哦，是这样吗？我想先写封信给那两位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。
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还在这里，他可以送信去。
大卫给祭司的信中这样说：为我向犹大支派的长老们说，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，而你们犹大人为什么落在人后还没有表示意见呢？你们是我的弟兄，是我的骨肉，为什么在别人后头才请王回来呢？也要对亚玛撒说，你是我的骨肉，我必让你代替约押当元帅。大卫用这些话赢得了全犹大支派的人心，于是犹大支派回答说，欢迎我王和跟随你的人都回来。这样大卫和跟随的人便动身回耶路撒冷，同时犹大支派的长老们和许多人民都到约旦河边迎接王过河，护送他回耶路撒冷王宫。
大卫夫君，你看，有好几千人从耶路撒冷来到约旦河边欢迎我们呢。
对，我也看见了， 有些人还过到河这边来欢迎我们呢。
哎，你看跑在最前头那个人不是卞雅敏人世美吗？上次我们逃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还在山顶上高声咒骂我们。
爸，他还朝我们丢石头呢，你记不记得他说，去吧去吧，你这流人血的坏人，你糟了流人血的人。
是，所罗门，我记得。
爸，我还记得亚比筛求你准许他去砍掉那个人的头，可是你说不，随他去吧，也许耶和华会因我今日挨骂受委屈而好好的报赏我呢。
就俯伏在大卫王面前。
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仆人行悖逆的事，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于我，请别把我的话记在心上，请忘掉他。你的仆人知道犯了罪，所以今天在卞雅敏全家族中，我第一个跑来欢迎我主我王。
大卫舅舅，世美这个人不该处死吗？他咒骂耶和华的受膏王是该死的。
亚比筛，你要给我制造麻烦吗？你不知道我现在是以色列的王吗？今天没有一个以色列人会被处死的。世美，你起来，我向你起誓，你不至于死。
另有一个勉强骑上驴子来欢迎大卫王的人，就是约拿丹的瘸腿儿子米非波设。他外表消瘦又不整洁，可是看到大卫王很兴奋。大卫一直相信洗巴的谎言，不知道实情。
米非波设，你怎么没跟我一起走呢？
我主我王，你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我叫人备好驴要跟你一同走。你知道我腿瘸行动不便，不料我仆人洗巴故意为难，使我走不成，他还在你面前说我的坏话毁谤我。自从你走后，王啊，我就一直十分痛心，不能好好的吃饭，不能好好照顾一双残脚，无心修面整容和洗衣服。
啊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。不过我已经说过，你和洗巴平分产业和土地。
我主我王，既然你已平安回宫，土地和产业都让洗巴拿去了，也没什么关系。
大卫在马哈念的时候，有一位老富翁巴西莱，曾带了很多食物来慰劳大卫和军队。现在他又来要送大卫过约旦河。
巴西莱，我很感激你对我那么好。现在请你跟我去耶路撒冷，我会照顾你的。
不用了，现在我已经80岁了，还能再活多少年呢？让我跟王同去耶路撒冷，我还能品尝美食，还能欣赏男女歌唱的声音吗？仆人何必去拖累我王我主呢？仆人只要送王过约旦河就心满意足了，求你准我回家，好将来死在本城，葬在我父母的墓旁。
但我总想对你的仁慈有所报答。
我儿金罕在此，他可代替我领受王的恩待。
好吧，金罕，你跟着我好了。
大卫和巴西莱亲吻，为他祝福，然后那老人就回家去了，留下金罕跟随大卫王。
爸爸，他们在争辩些什么？他们在生气吗？
所罗门，其实啊，没什么重要的事儿，只因为犹大支派最先来接我们回王宫，所以以色列的10个支派就很不高兴了。犹大支派的长老们说，我们同是犹大支派的人，所以他们该先来。那10个支派的人说，他们10支派占国中10份，犹大只占2份。总之啊，他们双方都争着要送我回耶路撒冷。
在大卫王回耶路撒冷的途中还有麻烦呢。一个名叫示巴的恶人忽然吹起号角，叫大伙儿别跟从大卫。他起先很成功，有很多人听他的话，但结果自己也躲进城里去了。约押的军队来了，就把城包围起来，要用大铁锤把城墙撞倒。这时一个聪明的老妇人在城墙上叫道：
听啊听啊，叫约押来听我说话。
好，我们去请约押来。
你是约押吗？
我是。
求你听婢女的话。
我在听。
我们这城的人是和平又忠厚的，你为什么要毁坏以色列中的一座城和一位母亲呢？
我绝无意毁坏城和任何人，只因一个叫示巴的人举手攻击了大卫王。你们只要把他一个人交出来，我们就撤退。
那人的头必从城墙上丢给你。
于是那妇人去跟城内长老们商议，大家就听他的建议，砍了示巴的头丢给约押。约押就吹号角，众人解散各自回家，这样就免了一场流血事件。大卫晚年全心全意地为圣殿预备建筑材料，好在将来荣耀耶和华。虽然上帝因他流了多人的血，不准他建，只准他儿子所罗门建造，大卫仍盼望那是世上最伟大华美的圣殿。
亚多尼亚，我儿啊，你近来去看过你的父王吗？他身体不太好，经常睡在床上。
是，妈妈，我知道。虽然爸爸不知道，可是我常去那边向那个照顾爸爸的少女亚比煞打听爸爸的健康情况。
哦，我懂了，我的帅儿子真有眼光，看上美女了。
对，我承认，我借口问爸爸的病情，实际上我是去看那伺候爸爸的少女亚比煞的。
亚多尼亚，我看你爸爸目前对一些事物都不大过问，这国家需要一位新王掌理国事才行啊。我想你该做王。现在
妈妈，你说在爸爸死以前吗？
怎么不可以啊？你别误会了我的话，我不是建议你去行你哥哥押沙龙行的那事，他要杀父做王，你可以耐心等他的日子结束，反正他的来日不长了。
我看爸爸会要所罗门王接。
我知道，所罗门的妈妈以为王会叫他儿子接王位，可是所罗门还太年轻啊。你如果能够找些有势力的人士来支持你，你现在马上就可以宣布做王了。
嗯，好主意，我这就开始去进行。我想想看，首先我最需要的是一辆马车和50名开路的人，跑在我的马车前面，要叫民众都看得见我，注意我。约押元帅，我来求你帮我一个大忙。
亚多尼亚太子，有话请说，我必乐于去做。
你知道我父王身体欠安，很久没有过问朝政了。
对，
我是父王较大的儿子，我应该为他接管朝政，马上就接，你看如何？
要你父亲的命，这我不能帮。
不不不，爸爸还是要活到最终一天，但我要替他治国，你了解吧？
那 八世八的儿子所罗门呢、啊、你父亲不是要、
他还那么年轻，不管怎么样，只要你跟我在一起，我就有军队做后盾。我近来同祭司亚比亚他特别友好，我想他会跟随我的。另外那位萨都祭司如何，我就没有把握了。
这整个事情要做就一定要秘密进行，一举成功。对那些尚无把握的人，千万不可让他们知道，也不能让大卫王知道。一旦事成，他就没办法了。
我爸爸一向随我意，从不干涉我的。
在大卫的知己朋友中，先知拿单最先得知亚多尼亚在耶路撒冷城外的隐罗节设了盛大筵席，宣布做王。拿单知道后立刻去见八十八。
八十八娘娘，你听说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瞒着我主大卫做王了吗？现在我向你建议如何保全你和所罗门的性命。
是是，多谢先知指点。
请进，八十八娘娘。王今天很好，刚才给他喝过水。
谢谢你啊，亚比煞，我有件重要的事要跟王谈谈。
请进，他永远是乐于见到你的。八十八在大卫王面前下拜。
八十八，你要什么？
我主啊，你曾指着耶和华你的上帝向卑女启示说，你儿子所罗门要接续你做王啊。
是，不错。
可是现在亚多尼亚做王了，我主我王还不知道。他宰了许多牛羊跟小肥牛，请了王的众子跟祭司亚比亚他、元帅约押，唯独没有请王的仆人所罗门。我主我王啊，以色列众人的眼目都仰望你，等你宣布在我主我王之后谁坐你的位。不然一旦我主我王与列祖同睡，我同我儿所罗门就被看作叛徒了。
对不起，先知拿单要来见王。
叫他进来。
八十八离开了，拿单向王证实了八十八的话。
我祭司撒都、比拿雅和所罗门，我们四个都没有被邀请去。这事真的出于我主我王吗？王怎么不叫仆人们知道谁将来接你的位呢？
叫八示八再进来。我指着救我性命、脱离一切苦难的永生上帝耶和华起誓，我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向你起誓说，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，我今日就必照这话而行。
多谢我主，吾王万岁。
侍卫，哦，你在这儿，去叫祭司撒都、先知拿单和你的队长比拿雅快快来，快。
是，陛下。
我叫你们来是有件急事，快带领所有效忠我的军队，送我儿所罗门骑上我的骡子上去击训。在那里，祭司撒都和先知拿单高他做以色列王，并吹号角大呼愿所罗门王万岁，然后跟他回来坐在我的王位上。
阿们。愿耶和华我主我王的上帝也这样命定。耶和华怎样与我主我王同在，愿他照样与所罗门同在，使他的国位比我主我王的更伟大。
你听，城里吵什么？
我不知道，我儿约拿丹在门口，他会知道。
进来，你这个忠义的人必有好消息。
不对，我们的主大卫王真的立所罗门为王了。王差祭司萨都、先知拿丹、比拿雅等人跟王的侍卫队陪着所罗门，骑着王的骡子同去集训，在那里高他为王，又在全城欢呼中回王宫。现在所罗门已经在宝座上了。
啊，我爸爸大卫王在哪里？
他没力气参加典礼，但官员们已经去他床边恭喜祝贺了。王还在床上屈身下拜，感谢上帝叫他活着见继承人登上王位。
这一来，亚多尼亚宴席上的众客人就惊惶地四散了。
报告所罗门王，亚多尼亚害怕我王已跑进圣墓，抓住祭坛的脚不放，他愿我王起誓不用刀杀他。
他若效忠我，就连一根头发也不知落在地上，他若行恶，必要死亡。把他带来。亚多尼亚，我以仁慈待你，回家去吧。
多谢陛下。
那么什么是合神心意呢？圣经上说，神就是爱。当大卫被选为国王的时候，上帝说他是看重他的心，而不是他的外表。我们看到大卫在他的人生经历中也反射了神的心意。他宽恕人，他谦让，他顺服，他也非常的真诚。不管他身处的地位高或者低，他却都始终如一。我们的神憎恶骄傲的人，喜爱谦卑的人。大卫就是一个真正谦卑自己、讨神喜悦的人。他领悟了人生命中最重要的秘诀，就是让上帝来掌主权。他也给自己找到了最安全的地方，正如他在诗篇91篇第一节、第二节中说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依靠的。他也知道有了神，他就无所缺乏，也无所畏惧。他同样在诗篇23篇和27篇中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亲爱的朋友，本节目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，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制作播出。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之后有没有什么感想，或者你想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基督，那么欢迎您来信与我谈谈。来信请寄台湾省高雄13-40号信箱，台湾省高雄，高是高低的高，雄是英雄的雄，台湾省高雄13-40号信箱。美国的联络信箱是
P.O. Box 1065 Hobe Sound H-O-B-E S-O-U-N-D Florida F-L 33475。
您写金金收，金是水晶的金，金金收，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。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。